一个无子斩断忘情，跪在这个什么？跪在你能斩断忘情，不是说几个无子斩断忘，跪在你什么时候能够斩断忘情啊？你什么时候能够斩断？你要是真斩断忘情啊，我说见性，我说不见性，都是忽悠你。我们修心中心法也是为了斩断忘情，你以为几个无字就能斩断了？哪有那个容易的时代早就过去了。我觉得我这一次应该回答的比较详细了，肖师兄，你看看你还有啥问题？不是这个是肖师兄还是冯师兄？啊，冯师兄，你看看你还有啥问题？冯师兄还有什么？你们也可以上麦说呀。没有动静了，没有动静了。我看看还有什么漏掉的没有？李瑞喜那个一棍子打死喂狗的那个怎么样了？你那个做不到，还肯不肯一棍子打死喂狗？你要是不肯，你就别提这句话，何必呢？提这句话就是没有用，就是在这玩玩花花的东西就没有用了。你得去把一棒子打死喂狗了，你落实到你自己的关照里面。哎，就这么说吧，都给狗吃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都给我吃了，我好吧，好吧。好吧，这一点的话就凑合着有这个给狗吃了这句话，凑合着放过大家。就是说的是，如何是佛？拒止和尚如何是佛？拒止和尚指数一指，然后玄沙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要是见到这个拒止和尚，我非得把他这根指头给掰折了不可。他要是敢在我跟前竖这根指头，我就敢把他这根指头给掰折喽。”嗯，刚才我问的就是说，哎，如何是佛？他拒止竖一个石头，这有什么过？这有什么过？为什么去玄沙说的？他如果敢对我竖，我一定给他掰折喽。为什么他这么说？为什么他这么说？好了，刚才既然李瑞喜已经说了，都让狗吃了，那就好了。那这个问题就不再接着那个了，接着往下看。玄觉就说了：“哎呀，玄沙为什么要掰他的指头啊？”云俱熙就说了：“玄沙这么说，是肯拒止和尚还是不肯拒止和尚啊？就是玄沙认为拒止和尚是悟到了还是没有悟到啊？如果他是肯拒止和尚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把拒止和尚的指头给掰折喽？”如果是他不肯拒止和尚，拒止和尚他到底哪儿说错了，哪儿不对呀？我就只用这一个指头，一直用不尽呀，他到底错在哪儿啊？也就是拒止和尚，凡人来了问什么都竖一根指头，最后还说我从天龙那儿得一个指头，一生用不尽。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到底是对呀还是不对呀？到底是对呀还是不对呀？该竖指头还是不该竖指头？其实啊，你们别害怕，你们别害怕。要我说呀，这个拒止和尚啊，就该掰折他的指头，就该掰折指头，就不肯他就对的。但是有一点就可以啃他，因为什么呢？拒止和尚怎么了？拒止和尚把那个小孩的指头给砍了。有这个加再加上前面的这个，哎，这就搁一块了。他并不是凡人来了就竖指头，凡人来了就竖指头。他竖的并不是指头，你们只看了指头，你们忘了看那个不是指头的那个东西了。还有那个呢，拒止和尚绝对是个明眼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小孩竖指头，他拒止和尚把他的指头给砍掉了。他有这个在。万法归一，为什么他要掰折他的舌头？掰折他的指头，还是那个没有过去，没有过去，完了身体残废了，身体残废了跟明心见性比起来算什么呀？你要是不敢。你不舍得身体啊，不舍得身体，你要是爱惜这个身体，不肯让身体残废，你就别来玩明心见性这个东西。玩明心见性这个东西，你就得拿命出来玩这个东西，要不然就别玩。啊，身体重要，身体重要，那就去照顾身体呗。祝你健康，祝你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万法归一，既然万法归一，所以他就竖起一根指头。为什么玄沙就说如果玄沙看见他竖根指头，就要把这个指头给掰折呢？为什么他的那个童子竖个指头，他要把那个童子的指头给砍掉呢？你觉得和尚在欺瞒人？哦，哎呦，你说话你可要注意啊！你这可都是这些和尚可都是那个什么的人呐、啊？最后走之前还说呢，是自己那根指头用生平用都用不尽，他怎么是欺瞒人呢？祖师大德怎么会欺瞒你人呢？佛是真实之语，这不佛不妄语，佛是真实语者。祖师大德也是这样的，他怎么欺瞒人啊？法本法不法，你为什么还说万法归一呢？ 悬沙只是怕人错会，好吧，你不错会就好。鲁师兄啊，你说这些东西太文绉绉了。不仁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云芳是谁啊？这个云芳说的这个法本法无法度人，既然法都没有法，都没有一个法，你拿什么东西度人？有法你才可以拿这个法去度人，现在没有一个法，你拿什么东西去度人？和尚竖了一个指头，然后闲沙说，我一定要把这根指头给掰掉，我要是见了。然后鲁师兄说，闲沙这样啊是怕人错会，那怎么样算是不错会？锯齿竖了一根指头，你给我说一个不错会的来，我看看怎么样叫不错会了。你能文能武，一计多。这个云芳师兄说的话，我是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恕我孤陋寡闻了。童子着相，为什么锯齿和尚就不是着相，童子就是着相呢？这些地方你们可要小心着。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，其中儿戏，其中你们在这戏说，其中你们在这随口一说，胡说八道的在这随口说说。出门往左拐。走100米，见到另外一个腾讯会议，名字叫秒懂中医，去那儿去学去。提示表法，性相不二。禅师是由体起用，沙弥只知道用，把用当体。李恩耀，你现在还有什么体啊？用啊！你现在怎么还开始胡说上了？有什么体啊？有什么体啊？别那个什么的，他还在摆坐呢，你别那个，别刺激他，他还在摆坐，你先不断坐再说，先不断坐，不要一下坐就胡思乱想，你是刚下坐吗还是咋的？你这一下坐就开始胡说八道，我的天呀。罗师兄说见性就是见相，就是这个原因，见性就是见相。珍爱生命远离师兄，珍爱生命远离我。先踏踏实实的做，先踏踏实实的做一阵子，什么见性不见性的，什么鬼见性不鬼见性的，先踏踏实实做一阵子，啥也别想。我跟你说，你看着这些人，你就是说这些人干啥呢？有毛病，别搭理这些人。你看着那些世间的人，世间的人更有毛病，也别搭理世间的人，就这样混一段时间。对，在我们这儿弄不好，你就九根手指了。你赶快去到别的地儿研究一下万寿无疆去。很多师兄说见性见相就是见性，就是把相当性了，不知道见性就是见性，是在性体上。你跟他去弄这些道理干什么呀？这些道理一点用都没有。说见相都是见性的这些人都是胡扯，你搭理他们干什么呀？如果见相就是见性的，锯齿又何必竖一根指头呢？你别以为那些口若悬河、满嘴莲花的人就是见性的人，遇到这种能说的人，你离得远一点儿。你从哪儿碰到的人说见相就是见性啊？你从哪儿碰到的？身边有这么多糟糕的师兄吗？不打千座不甘心，修了心密懒见性。那你怎么不修了心密懒作诗啊？你是装出一副不稀罕见性的样子，实际上你可稀罕了，李瑞喜。你这点小心思我看出来了，这修了心密懒见性，你啥懒见性啊？你对见性可勤快了，你真懒见性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所以说禅师竖手指头没错，沙弥不行。什么因为所以啊？他一见呢，前面的看的是啥情况，我还不太了解这个人的什么情况。知道了，刚才说童子着相了，一向见体才要说，哪有什么体啊？你又跟他说什么体和用啊什么的？你先修百座，你先修百座，百座赶紧的修，百座没那个啥呢？你啊，什么见体才能说用啊？你就跟他们去说这些东西干啥呀？没必要说，别搭理他们。他们那些人就是他们那些人的意思就是自己已经见性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们那些人就是自己就是认为自己已经见性了，要不然他说什么妙用啊？凡是说妙用的人就是以为自己已经见性了。 你就不就是不是没法说，他们就不值得你去跟他说，他们就不配你去跟他说这些东西，耽误你的时间，你用这个时间挣点钱，我认为都是好的。你还说不过他们，我们这里头有的人都可能说啊，我爸也说他见性了，你爸不一定，你爸说你他见性了不一定，也可能你妈妈还说他有妙用呢，这些人都是意思就是见性了呗。这能说的人可多，你别搭理他们。你看什么，一是表法，性相不二，什么什么的呀，这些人都挺能说的。朱磊师兄还没开始做呢，他要先做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做，先做了再说，起码做个百座。他就是把相当性，具体的这个是谁呀、啊？啥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昨晚不是还在说，我已经忘了。啊，你说的是朱磊啊，他还没开始修呢，他还没开始修呢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，行了吧，行了吧，他今天他现在都没空想这些事儿了，都不知道去想啥了，你还在对他念念不忘，你真是菩萨心肠啊，你真是慈悲啊，哈哈哈哈，我知道了，有点担心他，他还没有开始打坐呢，你担心他个鬼啊，担心啊，坐着没少想，朱磊，齐老师说过啊，就是信佛的少，能灌顶的少，灌了顶的能坚持修的少，坚持做完千座的少，做完千座见性的少，这都是少之又少的。你就这么担心，你就干脆你现在你也别修了，你就一头撞死算了，因为要让你担心的太多了，你就别说他没修的让你担心，你修了新中心千座的也是没见性的是绝大多数啊，你怎么活啊，你一头撞死算了，你也别修了，我告诉你。你就这么个操心法你都完了，你真是活不下去，我告诉你。你想想什么呀，你做上的事你现在还不忘了他。你现在又再想一遍，你知道吗，你现在更是罪过，你做上的倒不是罪过，但是你现在说这个话罪过大了，下一次见你你得请我喝奈雪的茶。罪过大了你知道吗，土上洗泥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又是一重罪啊，又是一重妄想啊。这小时就是太阳落山了吧，就是。丹伯你都别刺激他了，想着今天晚上讲课。我都告诉你，你这一段时间可以不听课，你就一段时间你就别搭理，别搭理我们，都别搭理，别搭理我们。自己像个死尸一样那样凑凑摆着就行。不用重打，不用重打，都不能总是重打，总是重打就打不下来了。你看看刚才说了，你说想坐上想什么什么东西已经是罪过了，你还是想的可仔细，想到今天晚上讲课，你这是三重公案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一个字儿叫断，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字儿叫断，你听说过没有？断，四个小时前两个小时比较乱，后面反而轻一些了，断。你看我们上课上夸过谁后面清打坐的时候清静了，夸过谁打坐的时候清静了，批评过谁打坐的时候乱了，再这样汇报方向都错了啊。我们再看看这些禅师有没有说自己前面打坐乱后面清静了，这禅师怎么不这样啊，这禅师咋回事啊，这些禅师就知道竖指头，也不知道打坐，也不知道怎么样打坐了清静，你们这些禅师是咋回事啊，你要是用功还不如李恩耀用功呢，人家李恩耀能坐四个小时，然后人家后面两个小时还清静呢，你看你锯指干什么，指竖指头还砍人家的指头，自己竖指头还不许别人竖，这算是大德吗，咋回事啊，到底是他错了还是咱们错了。所以我们才需要来学，所以我们才需要来学。我们来看啊，玄沙刚才说了，我当时要看见了就掰折指头，你对自己的心行啊真的是要警惕点，你看看人家的心行，就是心行就是在心地上做功夫，我就不允许这么想，我一这么想我就提醒自己我别这么想，人家禅师这样也是这样做功夫的，你从他的言语你从他的行持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做功夫。我当时若见掰折指头 然后玄觉就说了，他的那个这个句子啊，是这个到底是悟了还是开悟的还是没有开悟的，这个玄沙到底是啃这个句子还是不啃句子呢？如果他啃句子的话，为什么他要把句子的舌头指头给掰喽？如果他要是不啃锯齿的话，锯齿过在什么地方啊？哎，玄觉的这一问，你别说，你仔细看起来，玄觉这一问问的也是挺刁钻的。这个玄沙为什么要掰折他的指头？玄沙是不是不啃锯齿啊？如果他不啃锯齿，锯齿错在哪里了？锯齿错在哪里了？锯齿错在哪儿了？锯齿错在哪里了？多此一问是啃，多此一问。哪一问呢？多了哪一问呢？是啃，啃个什么啃呢？你能不能把这个啃一棒子打死喂狗？你要是有一个啃在啊，你就是永远也不可能见性，见性根本就不在啃和不啃里。锯齿错在还有个可竖起来的，那人家问你什么是佛，你怎么办？魏宇，我问你如何是佛，你怎么办？还有什么对错我都不记得，刚才说到对错了吗？即心即佛，后面又说非心非佛，所以呢到底是即心即佛，到底是非心非佛？汝即是，汝即是就把你汝的头给砍了，人家竖了一根指头把指头给掰折了，你说你就是就把你的头给砍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敢说你就是呢？你知不知道你就是跟那个竖一根指头比起来的话，哪个分量重，哪个分量轻啊？你还敢说你记事呢？要是你记事了，就把你的命给砍了。我看看，人家树根指头都把指头给掰折了，你还敢说你记事？你可真行，你真的是，你就把你人家的命给送到玄沙这了。玄沙都说了，我要是见了就掰折指头，你还敢说你就是呢？你，他锯齿错在有个可竖起来的，你错在还有一个什么可是？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哪个对？对呀、啊，哪个对呀、啊？自己是啃了什么？说说。啊，说李瑞喜说的是啃，啃了什么？玄觉打猎呢？哎呦，我天呀！肯定不信，完了，脑袋没了，指头还有十次机会。要对都对，要错就错，本来没有对错，没有对错，要对就都对对，要错就错。没有对错，哪有的体啊？哪有个用啊？魏宇，那就是人家来了，你要是记汝便是也不对，竖指头也不对。人家来了问你如何是佛，应该怎么办呀？人家问你，人家来人问你如何是佛，你总不能不搭理人家呀？我们主动向人家介绍佛法是不对，但是人家都问到我们佛法了，我们不能不回答呀。人家问你如何是佛，你怎么弄啊？三七节再说吧。那你这么说，是不是锯齿和尚不会观其机啊？因为不管是谁问他如何是佛，他都竖一根指头，那是不是锯齿和尚不会观他的机啊？对，要是来捣乱的来问你如何是佛，你怎么办？那你举个指头谁都能会，小孩都能会，这有啥错呢？他应该弄一个小孩不会的，你的意思是吗？比如说结个咱的手印，小孩就不会了，这样才是佛。宁肯落这个举指头草，那就是落草了，对吧？那就是说锯齿是大善知识，他举指头是落草了。那玄沙也应该这样称赞锯齿和尚啊，玄沙为什么要把锯齿和尚的指头给掰断呢？咳嗽一声，留下一个把鼻让后人口水他。那人家问你如何是佛，你咋办吧？你到底说，人家问你如何是佛，你到底该咋办吧？玄沙这就是赞他，那为什么小孩子举指头他又那个呢？他又砍掉呢？玄沙可能是想破学人的指头直取。哎， 呀，喂鱼啊，你要不然你五一的时候没事也多打打坐，也多打打坐。他竖一根指头，为什么玄沙要掰折他？互相都了了，原来俱指佛法无多子。你这些学的东西太多了，你这话说的都是一套一套的，鲁师兄，我咋看着你这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？居止和尚也没打算多子啊，如何是自信，如何是佛？到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啊，问的都是这个，如何是自信，如何是佛，这个是一个意思，你可以这么说，如何是自信，如何，它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呢，有很多种，如何是踏破毗卢这顶上行，如何是十身调御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啊，如何是这个佛法大义，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在禅宗这儿啊，他问题啊问的就是这一个，他给你变着花样问也还是这一个。小孩子不明所以，只会学着举指头，那就是说锯齿和尚是明了一个所以，他的那个锯齿头是他明了一个所以，对吗？他明了这个所以，他为什么不告诉你？他为什么逢人来了他只举指头呢？他到底明了一个什么所以呢？他有个所以可明吗？李瑞喜，你那一会儿又忘了打死喂狗了，你到底要不要打死喂狗啊？就是和黄波打林记是一个味儿。你说的是按咬舌指头这个跟黄渤打灵气是一个味儿，是你自己这么想的，这个不是一个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公案，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公案。这个李瑞喜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一会儿要捞嘛，一会儿又提醒自己不捞嘛，一会儿又想要捞嘛，一会儿又提醒自己不捞嘛，大概李瑞喜是这个味道。有人要是问你如何是佛，你怎么回答？如果我打你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刘兰兰，你别介意啊，是你既然有这么问，我就这么答，打你就打你呗。好好好，那我就再打你两下。不能打人的时候如何搞？搞什么呀？搞什么呀？你要搞什么呀？你想要搞什么呀？不是有一句话叫叫什么骑驴找驴吗？不是有一句话叫骑驴找驴，听说过没有啊？他骑个驴找驴，他该打不该打？非要让人说出来这些话才行。他坐在水里头，他硬是渴死了，他坐在水里头，他问你呢，我到哪能喝水？他坐在饭桶里头，他问你，我怎么能吃饭？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这人该不该打？你知道的可别是花花架势。现在了才说。所以啊，人家问你如何是佛，你还用回答吗？他问的时候，他那个当下都一直都是，你还用得着回答吗？不是说你为什么说那个锯齿和尚竖一个指头要掰断他，过在锯齿和尚，为什么说这个锯齿和尚竖个指头要掰断他？那人家要问呢，锯齿和尚肯定要竖啊，过在人家为什么要问，你为什么要问啊？你自己哪儿不是了？你自己要问问问，你去问个什么问啊？打人的是谁？被打的是谁？无心问者即是。啊，你们都好厉害呀！好吧，好吧，我们接着学吧啊。所以说呢，到底是啃他还是不啃他？他为什么要说掰断指头？这个如果是啃他的话。为什么说要掰断指头？如果是不肯他，这个锯齿错在什么地方？这个锯齿错在什么地方？这锯齿错，你不如说学人错，学人非要问，你说怎么办呀？你们非要听个课学个东西，你说怎么办呀？那个仙曹山云，这个说的是曹山洞山的那个曹山。曹山就说了，锯齿这个人啊，成当处太鲁莽了，他就知道这一个一级一静，一等是拍手抚掌见他西缘奇怪，就是说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锯齿和尚啊，就是他就是哎呀太草率了，人家竖了一个指头，哎呀没事了，就这样，他只知道这个不知道别的。你看看，就是拍手啊抚掌啊什么的，就是见他西缘。 我西园啊，也是在那个就是那一块浙江啊那一块，见他西园奇怪什么的，应该也是说的还是拒止，大概的曹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拒止和尚，他就是你看他都很草率，人家竖一个指头就到此为止了，所以他只认了这一个指头，只认了一个指头啊，所以说这个拒止和尚啊。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，没啥新鲜的东西。这个"心猿意"是什么意思啊？"心猿"是另外一个的，应该是另外一个。我们找一下啊，这个曹山说的这个"心猿"应该是另外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就曹山的意思就是拒止啊，他这个人他就会这个一竖一个指头，就会竖一个指头。你看看他的曹山，你看看另外一个西园只是西园志什么的，是他就会拍巴掌。你看看他拍巴掌跟别人拍巴掌就不一样，他还能拍巴掌，他还能拍手。就是说这个拒止和尚的花样不如这个西园多啊，这个拒止和尚太鲁莽了。就这一击一净就完事儿了。你看看人家西园的花样多呀，他又会拍手，又会那个抚掌的。就是曹山说的，哎呀，这个拒止和尚啊，就这一个指头就完事儿了，太鲁莽了，应该弄多点儿什么的。你看看那些，其实这句话看似是骂拒止和尚，实际上曹山是在夸呢。拒止和尚这个人利落，一击一净完事儿了，再也不弄别的，不像其他的人在那儿指东画西。在这弄了好多花哨的东西，乱你们的眼神儿。实际上，曹山是在夸拒止和尚。然后玄觉又评唱了，玄觉就说了："哎呀，曹山这么说，你看看拒止和尚到底是悟了还是没有悟啊？为什么曹山说他这个承担的太鲁莽了？为什么曹山会说他承担的太鲁莽了？如果是他要是拒止和尚没有悟，拒止和尚为什么又说自己的这一辈子啊，这一根指头都没有用完啊？"曹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曹山评唱了拒止，然后玄觉又在这加了一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西园，我记着有这个西园的，我们找一找啊。西园坛藏禅师，西园坛藏禅师受心印于大界后叶石头，莹然明澈出住西园，那个禅侣日盛，师一日自烧御赐。僧问何不使沙弥？师抚掌三下。僧举似曹山。曹山说：“一等是拍手抚掌，就中西园奇怪，拒止一指头禅，盖未承当处，不地当。”僧却问曹山：“这个西园抚掌，岂不是奴儿比兹边事儿？”山云：“是。”云：“向上更有事也无？”山云：“有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向上事儿？”山赤云这努尔比兹，这挺有意思的啊。这个公案先往后放放，再看后面的啊。这个人还有故事。师养一犬，长夜经行时，其犬衔师衣，师既归方丈，又常于门侧俯首。忽一日频吠，奋身作猛士之势。结旦东厨有一大蟒，长数丈，张口牙气，毒焰炽然。侍者请避之。师曰：“死可逃乎？彼以毒来，我以慈受。”毒无食性，激发则强。此狗无缘，冤亲一篑，言弃其蟒，按手徐行，倏然不见。复一夕有群盗至，犬亦衔衣。师与道曰：“蟒舍犹可异物，一任将去，终无所吝。”道感其言，皆举手而散。后面说的是，先说说后面的这个，说后面的这个，他养了一个狗，晚上的时候经常。就是洗那个嫌他的衣服啊之类的，他就归方丈了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夜里头，他这个狗一直叫，然后还要咬的样子。结果第二天呢，一看看到那个厨房啊，东边的厨房有一个大蟒蛇，有数丈，张口就是吐那个舌头啊，那个舌头啊就是吐出来还是有毒的。然后呢，侍者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赶快离开。”然后这个。西园就说了："这个死怎么能逃得了啊？他用毒来，我用慈受。这个毒无食性，你越激他越强。这个慈啊，没，只是就是慈啊，它是无缘的，就是冤亲，它就是一样的。说完了，就是他不避他。然后呢，这个蟒蛇呢，然后呢，他也低着头，慢慢的走，就不见了。 然后后面还有一次，就是有一个强盗来了，那个狗也嫌他的衣服，然后这个师傅对强盗说的，哎呀，我这屋子里头有什么东西，你尽管拿呗，你尽管拿呗，道很感其言，也举手而散了。这是后面的话，前面的这个好玩就好玩在这儿了啊，就是说的是有一天他那个要洗澡呢，洗澡呢就烧水啊，然后僧人就说你怎么不叫沙弥呢？然后呢，这个西园就哎拍了巴掌3下。就这一个事儿，就这一个事儿。但是后面好玩了，后面的话，僧人就问曹山，曹山就说了，哎，这个拍巴掌这个事儿啊，就西园的这样是最奇怪的，西园是最奇怪的。你看看巨旨，就是说的是西园这个拍巴掌，哎，就很有意思，不像巨旨，巨旨啊，就只举一指头禅，这个巨旨啊，在承当的地方就不行，不大行啊，这个巨旨和尚就不大行。然后人家那个有个僧人呢，这个僧人还不错，就是曹山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曹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巨指和尚只知道竖指头，这个不行，要论这个花样啊，还是那个西园行，西园他会拍巴掌，这个拍巴掌比竖指头要强，拍巴掌比竖指头要强，大家觉得呢？然后这个侍者就站出来了，是强吗？哈哈哈哈，这个侍者，那侍者比你强，侍者比这个三滴水加个号比他强，比这个号强。侍者就站出来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说那个竖指头都是一个什么？都是一个就是都是一个方便说，这个竖指头都已经是落草了。那拍巴掌不也是落草的事儿吗？拍巴掌有什么相干呢？奴儿婢子编事儿，就是这还是奴隶的为奴的事儿啊，为奴的事儿不是为主的事儿。拍巴掌它不是还有一个这个在吗？这拍巴掌还有这个在，还有这个在。那竖指头不行，拍巴掌也不行，拍巴掌也是有这个在，它有什么关系啊？然后这个拍巴掌不算什么，拍巴掌只是方便，只是方便。就是这个僧人说了，那拍巴掌这个不是也是方便吗？曹山说是。然后他就说：“那是不是还有向上的事儿啊？”曹山说：“有。”然后这个侍者啊，马上扒上去问了：“那师傅啊，什么是向上的事儿啊？”然后山就开始骂了：“你看看你这个奴子，你看看这个奴子，一说向上事儿你就扒上来了，你看看你又为这个向上事儿奴了吧？为这个向上事儿奴了吧？公案是这个公案，就是曹山说的。圆悟克勤举的这一段倒是挺有意思的。”就是实际上，曹山好像是在骂这个巨指和尚。实际上，曹山不是骂巨指和尚，曹山是在调这个僧人，把这个僧人给调上来了。这个僧人还是有一只眼的，他不够有2只眼，这个僧人有一只眼。啊，就是这个西园就烧那个烧水呢，僧人就说你怎么不使沙弥呢？然后这个西园就拍了3下巴掌，然后僧人就举给曹山了，啊。拍3下，他烧水使唤沙弥啊，他拍三下啊，怎么啦？一下就够了，李恩耀啊，这个事儿岂止在一下和三下上啊，岂止在一下三下上啊？那个僧人说：“你怎么不使唤沙弥呢？”西园就拍了3下巴掌，然后曹山就听说了。曹山说：“哎呀，还是要西园，他会弄奇特的事儿。你看他会拍巴掌，你看巨指和尚就不行。巨指和尚只竖一个指头，这个巨指和尚啊，还是在这个承当的这个地方上承当的不行，还是不大行。这个巨指和尚只会竖一根指头，他不如西园这个弄的那个奇特呀。所以这个巨指和尚承当处不行。”这句话就是一个调人呢、啊，把这个僧人给先看看这个僧人上当不上当。这个僧人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说那个拍巴掌就比那个竖指头要好一些。我看拍巴掌这个也是方便，它也是不是一个究竟的，它也是一个奴婢份上的事儿。”然后曹山说：“对，是的，拍巴掌也是这样的。”然后那个僧人就说了：“那向上是不是还有个事儿啊？”他也不是拍巴掌，也不是竖指头，是肯定是还有一个事儿，是吧？曹山说对，然后他就说什么是向上事儿啊？曹山说你这个奴婢子啊，你这个奴婢子啊，就知道你会上当受骗，还有个上当事儿就是竖指头了。曹山说竖指头不行，要拍巴掌。僧人就说拍巴掌也不行。曹山说对，拍巴掌也不行。然后僧人说那什么行啊？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呀？曹山就把这个僧人给骂了一顿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呢，仙曹山说拒止承当出鲁莽，只认得一寂静，一等是拍手抚掌，见他西缘奇怪。玄觉又说了，这个拒止到底悟了没有啊？为什么曹山说他承当出鲁莽啊？如果是说悟了，为什么曹山说他这个地方好像承当的不如西缘？要是说的他没有悟，为什么他又说自己的一根指头都没有用尽呢？曹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曹山是在钓那个侍者呢，把那侍者一钓给钓上来了。好了，这一段关于这个指头的，你看看这一根指头下面的人叽叽喳喳多少事儿，又是玄沙，又是玄觉，又是曹山啊，又是长庆啊，叽叽喳喳了好多事儿。当时拒止实然不会，几乎到他悟后凡有所问，只数一指，因什么千人万人笼络不住，扑他不破。你若用作指头会，决定不见古人意，这般禅一参只是难会。如今人才问着也，数指数拳只是弄惊魂汉，也需彻骨彻髓见透使得。这一段话也挺好的。当时的时候呢，拒止是确实是啥都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。但是后来他悟了以后呢，凡是所问的他只数这一根指头，你不管你怎么问都没有出他一根指头。这就叫做千人万人都没有把他笼络住，都没有把他一根指头给他弄破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呢，说话真是敢说，你们这么说祖师大德，你们将来会遭报应的。太轻易了，说这些话。这是说的拒止和尚实然不会。这是对刚才这句话说的，就是刚才的对这句话说的。这个僧人着相了，被相奴役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说这个话，你要背因果的。祖师大德不容你这样去冤枉，你要背因果的。会的，知道一根指头已经包含一切了；不会的，只看但一根指头，一根指头包含一切了。为什么玄沙要把这根指头给掰折喽？包含一切是什么呀？你那个不可得哪儿去了？你这个包含一切跟那个不可得是什么关系啊？你那个不可得呢？你看到了一切？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上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他后来人家问他，他只竖一个指头，千人问万人问也没有 hold 得住他，也没有把他这个指头给弄破，就是千人问万人问也没有让他变着花样，就是不竖指头。就是千万人笼络不住，扑他不破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根指头这么厉害呀？你要是认为这一根指头包括一切，你要是做指头会，那决定不见古人意。这个禅呢就是这样的，这个禅很容易参，但是难会啊。它到底是什么呢？举个指头到底是什么呀？到底是什么呀？如今人问着，也有人举指头的，也有人竖拳的，这些人呢都是弄惊魂的汉，还需要彻骨彻髓见透使得。都是弄惊魂的汉，还需要彻骨彻髓见透使得。这个说的好，不说了，说的都是错。这个说的好，其实你别以为我说的是对，我说的也是错的。你怎么样都是累死，你活着还会累死的，你都啥都不干你也会死，那是被啥也不干累死的。据指庵中有一童子，于外被人劫曰和尚寻常以合法示人，童子竖起指头归而举四师，拒止以刀断其指，童子叫唤走出，拒止招一声，童子回首，拒止却竖起指头，童子豁然领解，且道见个什么道理，极致牵化为众曰：武德天龙一指头禅，指月之手只看到手，有什么办法？这个为众曰：武德天龙一指头禅，平生用不尽，要会吗？竖起指头便脱去。这个地方的引号不大对，得改一下。这个地方要改，回头我改了之后我再发给那个赵丽萍啊。拒止庵里头有一个童子，对，在外被人家问着，这个你们家和尚啊用什么法示人呢？童子就竖指头竖指头竖指头，回来还告诉他，人家问这个我们家师父用什么法示人，我就给他竖指头。然后拒止和尚一听了就把他的指头给砍了。童子说：哎呀哎呦好疼啊。拒止就召唤一声，童子回头，拒止就竖起指头，童子哎呀原来是这样，你看看童子见了什么呀？ 这是这一个。然后呢，巨齿和尚圆寂的时候还说呢，我呀从天龙和尚那里得了一指头禅，到现在我都没有用完，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用完，你还会吗？竖起指头走的，竖起指头走的。后来明朝独眼龙问国泰深师书云，古人道巨齿只念三行咒便得超，便得名超一切人，做陌生于他念却三行咒，身也竖起一指头，朝云不因今日争食的这瓜粥客，且到一做陌生。瓜粥就是瓜粥，它有两个，有一个我查了一下说是甘肃的一个地方，实际上呢是扬州这个地方。争食的这瓜粥客还是说的就是怎么能够认识这个巨齿和尚这个人呢？因为巨齿他就是浙江人嘛。然后这个明朝独眼龙是咋回事呢？明朝独眼龙啊，他是明朝德谦啊，明朝德谦禅师，他是这个就是眼睛啊，他的眼睛这个瞎了，眼睛瞎了一只眼，我记得是瞎了一只眼啊。他那个眼睛有左边一只眼睛是残疾的，所以呢外号就是明朝独眼龙，外号是明朝独眼龙。明朝独眼龙问国泰深师叔，这个是咋回事呢？我们再回到这个明朝独眼龙这儿啊，再回到这个，我们先把这个解释一下吧。就是这个明朝德谦禅师问这个国泰，这个深师叔说了，就是古人说巨齿只念三行咒就得超一切人，怎么与他念却三行咒啊？怎么一念身也竖了一根指头了？这个巨齿只念三行咒便明超一切人，这个应该是说的是巨齿佛母，这个说的是巨齿佛母，它有一个准提咒啊，你念了准提咒就超了一切人了。你说说什么是这个三行咒啊？结果呢，国泰深师叔给他竖了一个指头，然后呢，昭就说了，哎呀，就是今天我才知道你这个巨齿和尚，你这个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才知道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呐、啊？才今天才看破你啊，看破你啊，嗯，看破你。就是古人说巨齿只念三行咒，就是说的是就可以超一切人。这个巨齿神咒有这么厉害吗？怎么样给他三行咒啊？怎么样给他三行咒？结果伸竖了一个指头，然后昭就哈哈笑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巨齿和尚真的是被我看破了。哎呀，今天我才看破这个巨齿和尚啊。这就是明朝跟这个明朝独眼龙跟国泰深师叔的这样的一段对话。这个明朝独眼龙他是什么呢？他是那个岩头下的罗山贤禅师的弟子。罗山贤禅师的弟子啊，明朝。后面还有呢，密魔生平只用一叉，打地和尚凡有所问只打地一下。后被人藏却他棒，却问如何是佛，他只张口，也是一生用不尽。后面还有吴业云，祖师观此土有大成根器，唯单传心印，只是迷途，得之者不减于之于智，凡之于圣，且多虚不如少实，大丈夫汉，寄心直下，修些去，顿歇万缘去，超生死流，窘出长阁，纵有眷属庄园，不求自得，无业一生，凡有所问，只道莫妄想。所以到一处透，千处万处一时透，一机明，千机万机一时明。如今人总不那么只管自意情解，不会他古人行要术，他岂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就是这个里头举了几则故事，一个是明朝独眼龙跟国泰深师叔的一个对话，还有一个是密魔和尚平生他就用一个叉子来插你，插住你，快说快说，不说我插死你。还有一个打地和尚，凡有所问的就打地一下，后面人家把他的棒藏起来了，人家问他什么是佛，他就张口，他啥也不说，他就张嘴巴。然后还有一个无业说了那么多，就是意思就是说的是我有所问，就只是说别打妄想了，人家也就是这是他。下一节呢，我们把这几则公案都过一遍，看一下这个明朝德谦，还有密魔，还有打地和尚，还有无业，他们是咋回事。其实他们没有啥，你介绍完介绍后他也只有这些。
今天公案就讲到这儿，师兄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主要是今天晚上开始打方便期，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？
下节是重复吗？下节我们继续讲这个碧岩录，然后把这个密魔、打地和尚和无业的这几个 到底是咋回事的，我们把它介绍介绍，然后接着往下讲。因为这个闭言录里面它会牵扯到一些古大德的，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不熟悉，我们会稍微的介绍一下，但是也还是不出这个如何是佛，都是围绕着如何是佛出来的八卦。你不好好锻炼身体，你别在这儿这一节少一根指头，下一节又少一根指头，你再上十节课，你的十根指头都没了，就不好了。
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呀？
对对对，这个巨指和尚就是还是那个好玩的，不过今天有几个人已经圆了话了，所以没有再问。还是那个巨指和尚竖了一个指头，为什么玄沙要把他这根指头给掰了？玄沙是啃他还是不啃他？玄沙如果啃他，为什么要掰这根指头？玄沙要是不啃他的话，那巨指和尚为什么又说这根指头一生平都用不尽呢？你看看这一根指头让后人弄了多少事儿，好玩吧？这后人的事儿真多呀，不像我们，我们好像是没事了，我们是真没事了吗？
好嘞，师兄们，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下线了。
嗯，对，没有事，今天就这样了啊。
嗯，
我不辛苦。
好，那老师再见，师兄们再见。
拜拜。